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我是 Amber 陈小婷。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们会延续上一集，因为庆祝 IG 破万粉丝，所以呢开放了一个提问的机会让大家来提问。我们今天要继续回答这些问题。我先念一下这两位粉丝他们的问题。第一位他问的是生小孩前后的心态的差别。然后第二位粉丝他问的是想知道现在对于 Amber 来说生小孩的正面影响有哪些呢？你也觉得是一个具有挑战的生活吗？所以这两个粉丝他们问的都是有关于生小孩的问题。那确实我觉得很多在因为我发现我的听众或是我的读者很多是大概30岁左右这个年纪，然后大家也很多人在思考要不要生小孩。我就想今天可以来分享一下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 OK， 那我觉得分享这些内容不是要劝大家生或是劝大家不生，我就是单纯的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跟想法。那其实在分享这个我对这两题的答案之前呢，我想要先分享我这两天遇到的一件事情，刚好是这个跟这个有关。就是我的小孩他我一个8岁的小孩，他现在国小3年级，然后他在学校有被怎么讲呢，这算攻击嘛，对，反正就是他受伤了。然后上礼拜发生一次，是他的眼睛回来的时候就是红的然后发炎。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怎么会眼睛红肿起来，然后蛮担心的，因为就很怕说如果说变得很严重怎么办。所以上礼拜发生了一次，他说是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我们简称他叫 D 好了。好，这个 D 同学呢就戳了他的眼睛，然后就眼睛肿起来回来。那我跟他爸当下的反应就是当然是觉得很奇怪，也有一点吓到说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他会戳你的眼睛。然后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同学 J 我们在玩一个游戏，然后那个 J 就说你现在就当机器人，我现在要命令机器人去烦那个 D， 就是你要去烦他。就我儿子他就跑去，他们那时候好像在上阅读，就是在图书馆看书，就他就跑到那个 D 的后面就一直跟着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就一直跟着他后面，就有点烦这样子，就白目啦。结果这个 D 就不爽啊，然后他就戳他眼睛、那我们听了当然就觉得你就白目啊，不然是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事啊，干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没事去惹他。他说对啊，那个 D 他就是有 anger issue， 就是说他有控制脾气的问题。我说对啊，那如果你知道他有脾气问题，你干嘛去弄他，你真的是在 自讨苦吃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做这种傻事， OK， 就算你是要玩你也要看对象，而且你也要看时机，你如果玩的时候对方没有想要跟你玩，那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上礼拜其中一天发生的事。结果呢昨天我在家的时候就中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学校的一个算是一个阿姨老师的那个角色，他就打来，他就说你儿子他在学校今天有受伤，先跟你讲一声，他的肩膀有被咬，然后他的手肘有擦伤，因为有摔倒这样子。我就也觉得蛮奇怪的，然后我猜测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以呢我就想说好，那就等他回来我再来问问看。那我当然问那个学校的老师说你有没有跟对方家长讲，他说我们会处理，我们有跟校长说，然后他们导师今天不在，所以只有代课老师，但是我会去理清这个状况这样。然后想说我应该要问我儿子，我自己去有点像是办案这样子，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对，所以后来哥哥他回家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今天受伤了是怎样，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肩膀有一点点红红，还好没有说就是破皮还是什么的，但是他手肘有擦伤破皮这样，但是不是非常严重的那种，那但是他说有流血了那时候。那我就问他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那个人他要攻击你，我没有说攻击啊，我说他为什么要咬你。 他为什么要把你从那个草坡上拉下来，让你的手擦破皮这样。然后他就说，因为今天我跟另外两个人，一个人是 J 一个人是 Z， 他跟那两个人呢他们在玩，然后 那两个人就拿了这个 D， 拿他的帽子，然后就把他交给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就跑，然后就没有还他，所以那个人呢那个 D 就追着他跑，跑了一大圈之后就抓到他，然后就咬他的肩膀。所以那个 D 他还比我儿子还更高一点，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惹到这个小孩，他比他还高，可能跑得还比他快。 anyway 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他们也是先去惹这个 D， 然后这个 D 才去咬他。那咬了之后当然我儿子就被叫去冰敷，然后他有跟那个老师那个阿姨讲，那阿姨就可能有叫那个小孩有叫那个小孩跟我儿子道歉，就说你不可以咬人这样。那那个小孩就很不甘愿道歉。那后来下午的时候他们在外面玩的时候，他又把他从那个斜坡上扯下来，所以他的手就受伤。那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接下来会怎么处理。我当下是觉得是有一点棘手，因为我也不太确定说现在到底我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可是反正我就需要收集更多的资讯，因为我想要知道说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有这些纠葛。之前刚开学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转学生，然后这是他们新的一个学校，但是一开始他们两个其实是玩的蛮开心，玩在一起，就那时候我儿子回家都会跟我说我今天跟弟玩什么游戏什么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这样，就是变成他现在觉得很讨厌 D， 然后 D 也会攻击他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去问他说，你们到底是对 D 有做什么让他那么生气。然后我儿子就说他跟另外那两个同学，就 J 跟 Z， 他们呢组成一个俱乐部，就一个 club， 那个 club 叫做 FAD， 就 Fight Against D， 就 D 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他们要跟这个人对杠就对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傻眼，就说你们为什么要不干完就算了，然后你们还组成一个小团体，然后取名叫做就是要跟这个人对着干，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又问他说，那可是你这样子人家会很不高兴啊，因为你们一直在说我们就是这个团体，然后我们就是讨厌他，说那他会很不高兴啊，为什么你们要组成这个组织这样。我说你们本来不是很要好吗，然后说因为那 D 呢他之前一开始本来他们玩得好好，但是有一天那 D 就跟他说我们来玩某某游戏， OK， 就是一个小孩他们在用想象的在假装他们是电动里面的人物，卡通里面的人物之类。然后呢我儿子就说我不想玩，结果那 D 就生气，他就说那这样你就不是我朋友了。好，那我儿子他听到他这样讲之后，他就好啊，我不是你朋友啊，然后他就去找另外两个人跟他们当朋友，然后呢他们就组成这样一个反抗D的组织。 OK， 所以我听到这边我就我了解说 OK，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D想要跟他玩，然后他拒绝了他，才会演变到后面这样子的状况。但是现在要怎么办，就是我直接跟我儿子说你不要去弄他就好，或者说如果我直接骂他说你这样就是错的，你需要去纠正你自己的行为，我觉得那样子好像不会有用，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就是指责。对，所以我也没有直接点出说你这样是在霸凌这个 D， 你知道吗，你不可以这样子。对，我没有这样跟他讲。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觉得我应该要去跟这 D 的妈妈联络，所以我就私讯他妈妈说我们会不会约个时间来聊聊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但是就是很友善的一个讯息。那后来他妈妈也回我，而且呢对方妈妈其实是那个学校，就是他们学校的老师，他是六年级的老师。所以后来那个妈妈晚上就私讯我，就说我们可以聊聊，所以我们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就有问他说你的小孩他还好吗，那么怎么样。他就说对，我们有跟小孩说你不可以这样弄别人，然后呢他很不爽。然后我有跟他说 OK， 我也知道我儿子他不是无辜的， okay， 他也不应该这样子对他，这样子很不 nice。 那反正我们就一起讨论说，也不是说讨论，我觉得我们就是厘清说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同理对方的状态状况。那我也跟他说我的他们这两个小孩一开始其实是玩得好好的，然后只是因为后来有一些小孩错误的期待，或者是以为这样是在玩，或者是这样子就等于是在交朋友巩固友谊的一种方式，所以才会做出这些举动，也是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那对方的妈妈也说对对，那他们都还在学习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双方都没有用一种要争个输赢或者是要阻止，就是那种想要去压制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或是把它想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而是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机会教育，或者是就是一个过程。他妈妈就说哎，对，他们都在学习，然后我听了就觉得还蛮庆幸的。对，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态来解决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最后的做法是，就是我因为我一整个下午跟晚上就有机会，我就会跟我儿子讲一讲讲一讲，然后厘清他的想法。那最后在睡前的时候我也有跟他说，你们这样子做一群人然后去挑衅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去恶作剧，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霸凌，那这个霸凌它是不好的，其实是很 evil 的事情。对，那我知道你只是觉得很好玩，但是呢如果你只有你自己觉得好玩，可是别人不觉得好玩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游戏。那我们可以写一个卡片跟那个人道歉。所以我那时候也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儿子在上一个学校还有再上一个学校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这一次对方的反应比较激烈。那前两次也是他跟上上一间学校的时候，是他跟另外一个被欺负过的同学变成了好朋友，那他们一起去反欺负之前欺负 他朋友的那个人，就是也不能说欺负，可能就是会就给他取一些奇怪绰号。我跟你说小孩取的绰号都很奇怪，就是可能我随便乱举例，可能他会叫对方说你就是屁屁人之类的。 我只是举例，就是说他们的逻辑是他们觉得这样很好笑，然后就是这样子他们觉得很爽，因为对方是坏人，所以他们就是要用一个难听的话骂他之类的。对，所以是类似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说在霸凌，反正就是讲难听话去骂对方。所以之前他就有做过，他觉得这样是在为他的朋友争回一口气吧，然后他也觉得这样是好玩啊。后来也是类似我们做法，就是哎，你需要知道这是不行的，然后我们写一个卡片跟对方道歉。那后来就没有再发生。对，那上一个学校也是，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一直在就是让我儿子觉得有点烦。对，然后我儿子就开始对他冷漠，还是可能会跟其他小孩一起不能说骂，就是有点嘲笑他还是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也是一样跟他说这样是不行的，你需要写个卡片跟他道歉。那对方很开心的接受，因为 他也很喜欢我儿子呀、yeah.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件也是好像又重演。对，然后 anyway 我们就先写卡片，但是晚上写卡片的时候他其实有点不太甘愿，然后他画的时候画卡片的时候他会先画一些人物然后再写字嘛，但是他画对方的时候他就把对方画成一个很生气的那个脸，然后说你不要这样，就是你这样子并没有帮忙，你要写卡片你就好好写，你要释出善意。所以最后昨天晚上的卡片他没有，就是我没有给过，我就让他睡了一觉。那当然睡前我跟他解释说这是一种霸凌，我们不要这样做。我觉得睡了一觉之后应该心情有稍微放松一些，所以他就比较愿意就是配合，所以他就写了另外一个卡片，然后这个卡片就比较简单，画一个超级玛丽，然后就写说我很抱歉我之前就是用难听的话来给你取绰号。他好像取了他叫对方驴子，就是 donkey， 因为他那个人的名字叫 D 开头的，他就叫他D 什么 donkey 这样子。对，就是这种所谓的骂人的话，那对方就很生气。对，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写 我以后不会再骂你 奇怪的名字，然后呢也不会对恶作剧，然后我会 be nicer 这样子。对，所以哦，除了这件事之外，我们还有做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跟他说你们那个就是你们的那个小团体需要改名字， OK， 你们不能再取名叫做就是 fight against D， OK， 你们不能再取这种名字了，因为这样子 很不礼貌。那你觉得有什么别的名字可以取，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可以做？后来他就说好，我要取那个画漫画的 club， 所以他们就改，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什么 comic club 之类的。然后他今天早上就带了好多纸要去学校，我说你干嘛带那么多纸去学校，他说我要跟我的朋友他们两个我们要一起画漫画。然后我想说 OK， 这样应该好多了，所以目前是这样子。对，然后我也跟对方妈妈说我们有写了这个卡片，那对方妈妈也说 他儿子应该也会来道歉，那我们就看看接下来怎么发展。然后我也跟老师交代，就说哦，原来前因后果是这个样子呀。那我觉得我从这件事情上学到的东西又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要讲 这么多，因为我知道我的听众大家不一定有小孩，然后不一定有需要去调解这一类的就是冲突事件，可是我觉得我学到 的一些东西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怎么样去化解冲突，我们怎么去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我处理的方式不见得是每个人都认同的，但是我只是要说我自己学习到的事情是什么。OK， 所以我学习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冷静，不去贴标签，也不去马上责备当事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在当下就责备我儿子，或者是就把对方小孩贴上标签，觉得他就是个恶魔，或者他就是暴力， OK， 那这样的话其实不会对这个事情有好处，因为他没有机会学习。那他可能会 shut down， 就是他可能会抗拒去听我讲任何的事情，所以第一我不会去贴他的标签，然后也不会直接骂他，我花时间去听，去问问题，然后去听他的说辞，然后试着去同理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那就我儿子的状态就是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去那个烦那个人，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是好玩，然后他喜欢跟他的朋友就是搞一个小团体然后做好玩的事情，他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很单纯，那只是说他用的方式是错的，所以需要先理解说哦，好玩，觉得好玩或想要好玩或想要跟朋友有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去玩是 OK 的，是正常的，只是说他需要被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比方说一起画漫画之类的。好，那第三个就是同理他的行为背后的情绪，然后也去了解情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花了一点时间去了解说为什么对方会那么生气，因为他如果会做出那么的强烈的攻击，那一定是因为他很生气，那他生气背后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okay， 有没有可能是哦，因为我后来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说他是有ADHD， 然后就是过动，还有high functioning autism， 就是高功能自闭症。这些特质的小朋友，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比较不会阅读空气，也就是说如果别人在跟他玩打闹之类，他可能很容易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就是笑笑的就过去，或者大家打闹就玩一玩就过去。对，所以 这是他为什么会可能比较不容易 交到朋友，或者是他可能会有激烈的反应的原因。那这是很能够被理解的嘛？对，当然我不是说他可以做这些事，但就是说可以知道说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调查过程中也让我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想要跟我儿子玩，然后只是说因为我儿子不想要玩他那个游戏，所以呢他们就有点撕裂撕破脸那时候。对，所以 也是有点有点遗憾的那感觉，就是说哎，当初其实 是好朋友，然后现在是这样，但是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啦，就是说至少知道他们的出发点 是想要在一起玩。好，那还有另外就是我觉得我另外学到就是找出重复的行为模式，比方说我从这件事情当中我去回想，哦，其实我儿子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事，那不代表他是一个坏小孩，但是只是你可以很快的抓到说，哦，原来他会做这个事其实是一样的目的，就是他喜欢跟人家一起玩，他喜欢起哄，是不是这特质对他来讲是一当然是一个 有一部分是缺点，但是也有他的好处，就是他很容易交到朋友，然后他很会吸引别人跟随他的那种特质，但是这个特质 也会有点危险，需要小心的去使用，但是当你知道他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同理他，而且比较有办法找到解决的方法。然后呢，另外我学到的是去指出行为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去刚刚讲的贴标签。Okay, 所以后来 我告诉他说，你们这样子结党去针对他来恶作剧，这是一种其实可以算是霸凌，然后他是错的，其实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邪恶的行为，就是就算好玩也不可以做，因为这就是不 nice。 对，但是我没有骂他说你就是个邪恶的人，你这样就是坏人，因为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然后人是需要学习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帮助当事人去弥补，还有提出替代的方案。所以弥补的方法我们在这里就是写卡片，然后提出替代方案就是把他跟朋友的那个团体的名字改掉， okay, 然后帮他找到一个新的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画漫画，不要一起去弄别人。对，好，所以讲到这边这是我目前的处理方式，然后我们会持续观察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到底事情是不是就解决了。以前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是类似的解决方法就解决了。对，所以因为我知道我儿子他也不是本性是个坏人，他就是真的太爱玩，对，然后爱玩到白目，就是比较白目，所以对，我希望他会记得这个原则。对，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知道进展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可能之后再跟大家报告，如果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OK, 所以刚刚讲那么多这个个案，就是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生小孩之后的心境转变。对，我不知道你们听到刚刚的这个案例然后有什么感觉，这不是日常啦，就是偶尔会发生，可能一两年发生一次，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对我自己也是，因为当下真的会有一点慌，然后也有点无力，因为小孩他不见得能够理解你的立场还有你的原则，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像他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跟他睡觉起来的态度就有一些不一样。对，那我也知道他应该也有气对方，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攻击他。对，但是这是一个学习同理的过程嘛。对，那对我来讲也是我学习去怎么跟他沟通，然后也跟他爸爸沟通然后也跟老师跟对方家长沟通这整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生完小孩后心境转变或者说最大的挑战，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是你会觉得好像自己慢慢会发展出一种哦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比较淡定，因为就是很多很惊吓或是很丢脸或是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情你都会见过。我随便举一些例子好了，比方说生小孩的时候我第二胎的时候是浸在水，就是在水里面生出来的，本来没有要在水里面生，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反正我最后是在一个水池里面生出来，然后生的时候因为我叫很大声，所以那个很多人跑进来，那个时候走廊上的人都进来，然后重点是我都没有穿衣服。对，所以但是当下我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反正我就是要把小孩生出来，然后完全不 care, 所以生小孩在医院然后要全裸什么的这种事情你也经历过了 OK, 但是当然不是每个医院都会做这种事，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不用怕， 只是我当初的那个状况刚好是这样，对，事后也不会觉得怎样，其实因为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尤其是在外国省根本不 care。 还有就另外一个也是跟裸露有关，就是在飞机上喂奶的时候，因为喂奶都会喂一喂就会觉得可能太累了还这样，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我的小孩也喝一喝奶就睡着了，那时候我都是轻喂，就是直接喂奶，然后呢我小孩睡着之后他的头就倒向一边歪掉了，然后呢我自己也睡着，到我突然就一度惊醒的时候才发现啊，就是我的胸部还露在外面呢，就是没有人提醒我，有点昏暗那个灯光，所以可能也没有人发现，但是就是当下也觉得 Oh my gosh， 就是怎么会发生这么瞎的事情。这些是比较属于可能一般人听到会觉得也太丢脸了 的那一类事情，要不然其他就是比方说很惊吓的事情，比方说小孩撞破头啊，然后挂急诊啊这种事，当然这都不是日常 OK， 就是偶尔不小心发生的事。那只是说因为有小孩然后会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淡定，好像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你没见过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心境转变。那第二个是那一种慢下来好像在修炼你的心性的那种感觉，因为当你有小孩的时候，如果你像我一样，我那时候都是全职当妈妈，所以很多事情是暂停的，尤其是你刚生的那一阵子 okay， 你会觉得好像被强迫暂停了， 你没有办法做任何其他事，你的 生活就是非常单纯，你就是喂奶洗屁股然后哄睡，可能做一些家事等等，然后就是吃东西然后喂小孩，日复一日日复一日，这是在生小孩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形态。对，但是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因为像一种静心的过程，因为平常你不会这样做嘛， 那你会然后你会学习去放下很多事情，让你有耐心跟活在当下。然后下一个是负起多余一份的责任。当我记得当我生完第一胎的时候，他们拿了 一个文件给我签，然后上面就问我说你希望你的小孩是这样还是那样，这样还是那样，然后我才意识到说我现在开始要为我的小孩做决定了，就是不只是我自己，我要为我自己做选择而已，我现在要开始为我小孩做选择了。对，因为现在有三个小孩嘛，那我就要为三个小孩做选择，比方说选择他们的学校，选择他们的要穿什么衣服，他们要吃什么东西，就各式各样的选择。然后你会发现我现在 做选择的做决定的能力好像也有变强一些。那还有你会觉得你的身心灵的潜能好像被开发了就是说以前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能够比方说 身体方面可能是觉得很累很累，可是还会继续陪你的小孩，或是你还是要半夜起来喂他喝奶之类的，你原本不知道说我一个人可以当这么多人用有时候会有那种感觉，特别小孩很小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在参加一个潜能开发课程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多疯狂的事情就变成你的日常。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学习的机会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生完小孩开始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你可以见证一个人从零到一的过程，然后一个人怎么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成长，然后一直的进步，然后本来什么都不会只会喝奶，到他开始会讲话可以走路，然后会吃东西，所有东西原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然后除了这之外你也会开始重新的去体验一次童年是什么意思，那这次你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但是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很久了，所以我们常会忘记原来婴儿或者是幼儿他们在看世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会有很多新的体验，因为你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世界，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很新鲜的那种感觉，其实还蛮棒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人生的想法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也改变了，也会很努力的想要做个更好的人， 因为你知道不是这个决定不是只关系到你，关系到你小孩，然后你的行动是你的小孩他会看他会学的，所以也会比较会去思考，哎，我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的人，然后到底什么叫做好的人之类的问题。我记得我之前有听过一集 podcast 是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然后他里面有一集是他在访问黄世豪，那是他跟詹斯顿他们 life coaching 的学员。这个黄世豪他就分享到说他是什么时候，其实他们都有分享，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意识到他真的是一个爸爸，那是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那一集，然后我再把它放在资讯栏。那他有讲到说有一天他带他的小孩在家里，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很少陪小孩，所以他小孩几乎不认识他，因为他们分隔两地很久，那小孩就发现妈妈不在，然后爸爸这个爸爸不是很熟，所以他就一直哭，然后哭到最后他终于睡着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爸爸他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哇，居然有一个人他愿意把他一辈子的重量放在我的身上，就他就只依赖我，然后全然的信任，全然的托付。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当父母之后你会感觉到的，就是那种感觉让这个黄世豪他说他的人生的方向就此就改变。因为他本来觉得我就是跟小孩跟太太分开没关系，反正我就是赚钱赚钱，但是在那个当下他意识到说他小孩需要的可能不是钱，而是一个爸爸在他身边，然后会抱着他，会接纳他的哭闹，抱着他睡着，这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呀。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然后我会说生完小孩，因为有着小孩，所以生命的深度还有广度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深度对，然后在养育小孩这一方面的广度就是因此而有去拓宽，然后因此想了很多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不会去想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Again 就是我不是想要来劝大家生小孩或是不生小孩，而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的选择，但是一旦你是愿意去投入的，然后你相信这会是值得的一个学习的话，它会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那当然小孩很可爱，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那个爱，还有你对他们的爱，然后你会因此的多更多家人，然后你会有一种传承生命的传承下去的那种感觉。当然麻烦的部分不用说，我刚刚一开始有讲，但是那我自己觉得后来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一个体验，然后一个纪念品那种感觉。当你回想起那些经验你就觉得非常好笑的，你不会觉得说哦怎么会这样子好惨哦。对，我就觉得其实是蛮酷的经验。 OK，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讲了很多，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有什么回馈想要跟我说，或是你有什么问题，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或者是到 IG 私讯给我。如果你想要找我聊聊的话，也欢迎预约我的一对一咨询，我会把连结都放在资讯栏的地方。好，我们就下次见，拜拜。